牛大水轻轻地把门关上，去找房东。房东是个60多岁的老太太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牛大水：“你是？”“
我姓牛。”“
啊啊，您是区上的牛队长？”“
是我。”“
快坐坐坐。”“
不，大娘，
我跟你打听打听，这块有个张班长叫张金龙，他上哪儿去了？屋里那些人都到哪儿去了？”“
切，
哎呀，队长你还不知道？”“
不，我真不知道。”“
大娘，你告诉我吧。”“
哎呀，队长啊，真是跟你说，他们也不在这儿住啊，天天晚上出去。你要问呢，我给你指个方向，上三道弯去了。”“
三道弯？三道弯在什么地方？”“
哟，斜柳村这地方你还不熟啊，在这出门往东走，见胡同往北拐，头一个门就是有名的三道弯，到那儿就能把他们找着。”“
好吧，麻烦您了，大娘。屋里没人，您帮着照看照看。”“
行啊，竟是我帮着照看的。”
老太太挺好，把门给倒锁上。牛大水赶奔三道弯，一边走一边这火往上撞，知道三道弯不是个好地方。老太太已经做了介绍，让他开门进院一看呢，北屋里长着灯呢。刚进了院子，就听见男女的笑声，叽叽嘎嘎，这不像个样子，恨不能把房盖都鼓起来。大水迈步走到门这儿，一拉门，迈步进了屋里。好嘛，到屋里一看，这火更大了。正中央放个八仙桌子，酒瓶子、罐子、盒子，还有只烧鸡，撕的七裂八瓣，满桌子上鱼刺、鸡骨头。再看李六子这小子，喝的跟茄子一样，怀里头抱个不三不四的女人。这女人跟李六子又打又笑，旁边几个队员也不学好，还有个打扮的挺妖艳的女人跟小小的这帮人在这胡扯。牛大水哪见过这个，迈步这一进来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圆，脸往下一沉。李六子借着灯光也看见牛大水了，把他吓了一跳。
哎，队长，你昨天来的，你坐。
大水连坐都没坐。老李，你们班长呢？
哎，班长在家呢。
不对，方才我去了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？八路军的纪律你们都忘了吗？赶紧集合。
哎，李六子一肚子不服，但是没办法，他一看牛大水脸沉的叫人害怕，捏着鼻子把这女人推开，领着人到院里集合。
牛大水命令你们暂时回到驻地，听候处理。李六子，你是怎么回事我是了解的，假如你耍两面派，当着领导一样，背着领导又一样，你可小心着。走吧。
哎哎，
李六子眨巴眨巴眼睛，没敢对抗，领着人回去了。牛大水在这块出来气的，心说张金龙不定做什么坏事，我要好好摸摸情况。最后他一想，最好找村干部去问问，迈大步到了本地村长刘福海的家里去。开门一进屋，刘福海还没睡呢，拿着灯一照，
哎呀，牛队长，可把你盼来了，快屋里坐，屋里坐。
把牛大水让到屋里头，牛大水借着灯光一看，村长也就30出头，不过一走道一瘸一点的，有点呲牙咧嘴，不知道他有什么病。还没等问呢，就见村长刘福海说话：“
牛队长，你可来了，
你不来我也想找你去，你看。
刘福海说着把衣服解开了，用手往自个儿的胸脯子上一指，大水借着灯光一看，真是斑斑的伤痕呐、啊，青一块紫一块，都是伤疤，有的地方流能淌水。又把脚步打开，鞋脱了，大水一看这条腿也给打坏了。当时他一皱眉，这怎么回事？
牛队长，这张金龙张班长真不像话，他来了以后拿着30斤小米的条子，非要100斤白面，这我就向他解释，还没等解释完呢，他上来并拔俩嘴巴，让一个叫姓李的拿着枪托子就打我，你看把我打的都是伤，前两天把我吊到马棚又一顿臭揍，好像没把我打死，立鼻子要是50斤猪肉。牛队长，这叫什么八路军呢、啊、八路军要都是这号人，整个都完了。再一说斜柳村的老乡那都恨透了，要这样下去咱们八路军的威信那彻底完了。我太难过，我不明白领导为什么要吸收这种人。
牛大水那个心呢，噔噔噔噔噔噔噔跳着。村长，你不要难过，这样吧，怪我们领导没研究好，将来我们要向乡亲们检查。就目前而言，我们要总结张金龙的材料，你看看自从他到了斜柳村之后做了哪些坏事，你写个书面材料，如果你写不了就找人代笔叫他去上去。
好好。
另外我问你，张金龙每天晚上都到哪儿活动啊？
哎呀，这个我太清楚了，他住的老朱家了。
老朱家是干什么？
老朱家是本地的财主，谁不知道是个活王八，他有个小老婆比他小20多岁，跟张金龙天天在一起鬼混，不是喝酒就是打麻将。队长，你到那儿准能找着，
你把地点告诉我。刘福海当时把地图怎么走怎么走告诉了牛大水，大水气呼呼的大步流星直接找到老朱家，来到门上还真有把门的，说什么不让牛大水进。最后牛大水把眼一瞪，我是区上来的，我姓牛，我叫牛大水
啊。啊，队长啊，好，那请进吧。
这才把大水放进去，来到北屋了，3间房子锃明瓦亮，玻璃窗照的灯光晃动，人影摇摇，里面有男女的笑声。大水拉开门就进了屋了。当然了，这屋里的摆设非常讲究，挑山对联名人的字画，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刻的，十分宽大。在这屋正中央放了一张楠木的八仙桌，上的铺着漂亮的俄国毯子，寺外有4把椅子，顶上吊着大气灯，屋里正在打牌，有3个人在后边个巴眼看热闹，一共是7、8个人。这些人穿绸裹缎都跟断棍一样。牛大水的二目一闪，没有发现张金龙，心里有点纳闷。有个老头戴着花镜，脊背朝着里，脸朝着门口。牛大嘴迈步一进来，他先看见了，那眼睛隔着花镜的上边，这老家伙愣住了。 你找谁呀、啊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他这一问，屋里人一回头，目光全集中到牛大水身上，一看是农民打扮，但是举动十分稳重，大水有气，脸蛋的沉着，不怒而自威。有一个人脸朝里，脊背朝着门，穿的跟断棍一样，脑袋抹的锃明瓦亮，大背头往后抿抿着，因为头发太长，全都捏到耳燕子这儿，水壶的大鬓角满脸抹的都是雪花膏。这人一回头，正看着牛大水。老牛来了，来坐坐坐。牛大水这才看清楚，张金龙。心说张金龙，你还有没有一点八路军的作风？看看你的穿着打扮，你是个什么样子？大水更有气了，拉了把椅子坐到旁边。老张，我来找你，我出去跟你商议点事情。好，不过你先坐一会儿，还有一圈牌，打完了我就跟你走。你坐。说着话，张金龙在桌上拿了盒烟卷，自己点着一支，递给牛大水一支，大水没抽，把烟又放下。牛大水就看着，张金龙毫不在乎，打骰子，这又分牌，稀里哗啦。大水心里想着，怎么办？抓着他的手把他拽走，这又不像话，不叫他走实在是气人呐。心说张金龙非得狠狠的批判，这样下去还了得吗？你的所作所为我非向领导汇报不可。他心里都想着，就见一个女人跟狐狸精一样，脸上抹着官粉，擦着口红，脸蛋抹着刷红，戴着耳坠子，穿红挂绿，一走三扭晃着个屁股，到了张金龙的面前，一只手搭在肩膀上，那只手的胳膊肘拄在八仙上，挨着张金龙挺近，腰里腰气在这个支招，碰碰，哎呀碰嘛，你把东风碰了之后就是两番。张金龙嬉皮笑脸的，哎，不那样来，这也是满贯。好容易这一圈刚打完，外边女佣人进来，黑漆的盘子端着几个扣碗，闹了半天是莲子汤，半夜得吃夜宵，往桌上一摆，张金龙哗啦把麻将牌一推，先端过一碗来。队长，来，深更半夜喝点莲子汤吧，来喝一碗。牛大师当时就站起来了，不，我喝不了这个。老张，你要没完事我先走了，希望你马上回到中心村，我们有事情找你。好，我马上就回去，你要有事我不多挽留啊，回见。大水一甩袖子就走了。张金龙这小子觉着也心忙意乱，心里说话，我这事让牛大嘴碰上，他非给我汇报不可。哎呀，这牌他也打不下去了，赌着气恨着牛大嘴，回到自个儿的住处。果然不出所料呀，没到两天，黑老蔡给来了封信，上面的口气十分严厉，命令张金龙马上领着一班人回到区上，有事找他面谈。张金龙一看口气太硬，又是黑老蔡来的，看风头顶是顶不住了，一咬牙，妈的，准是他妈牛大水给我汇报的。黑老蔡怎么的，你还能把我张某如何？回去吧。没有办法，带着李六的小小的催姑的这一班人，
把这身绸缎的衣裳脱了，换了一身农民的衣服，把大背头上的油都洗下去。这小子装熊带着人回到区上，他没敢直接去见黑老蔡，这小子比猴都尖，打算探探风，先回到家里头找杨小梅。可推门一进屋，小梅没在，跟他爹一打听才知道，最近他那儿子小寿发高烧，老有病，杨小梅抱着孩子看病去。张金龙赌气倒在炕上，扑哧扑哧的抽着烟，心里头翻上翻下的合计，老蔡找我能到什么结果呢？说翻了能怎么样？不说翻了又怎么样？牛大水，咱俩非分上下论高低不可。正这时候有脚步的声音，他一抬头，小梅抱着孩子回来了。杨小梅一眼瞅着张金龙，气儿也不打一处来，眼皮耷拉着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把孩子放在炕上。张金龙一咕噜声起来，把烟卷头往地一扔，小梅，听说老蔡来了，把我风是风火是火的调回来，你听着什么消息没有？杨小梅赌气往炕上一坐，这个你自个心里的清楚，你在外头都做了些什么你不知道吗？
我他妈做些什么？你说我做什么？我不知道。
自己做了事情还问人家，装什么糊涂？八路军有你这号的八路军吗？我早就说过，你要守纪律，好好工作，人人都夸你。呸！你呀就是个败类，没个教育好。你他妈放屁！
杨小梅，我知道你跟区上的人穿一条腿裤子，没有一次你向着我的，动不动你就站在那边指鼻子指脸，你损我，往后你他妈别来这套。
张金龙，你嘴上说话别妈妈的，你犯了错误你还说别人？
我说谁呀？我怎么就说牛大水？
王八蛋，一脑袋高粱花，一肚子大粪汤，他跟张某人他妈怎么比？自从我张金龙来了之后，我他妈屡立战功啊，牛大水就他妈会耍嘴皮子，这小子他妈给我汇报了，不定怎么添枝加叶的，这回黑铁匠又把我找回来，我跟他妈牛大水没完。我杨小梅气他，张金龙，你讲不讲理？你怎么知道是牛大水会的报？你要不做坏事，人家就会报吗？哎，你不要诬陷好人。
什么？我诬陷好人？哦，牛大水是好人，我知道。只要一提牛大水，你准是不爱听。
小梅，你当我糊涂？我什么他妈都明白。
我问你，自从我到了县上之后，牛大水老上咱们家干什么？
他妈的了，跟着你磨磨蹭蹭的。
那一次我在县上回来，牛大水一个人给你煎汤熬药，坐在你的身边，你们俩磨磨嗦嗦的干什么来的？
这话还没说完呢，把小梅气得手脚冰凉。你胡说，你血口喷人，你无赖好人，
无赖好人，算了吧，我他妈不乐意说这些事就得了。
张金龙，闭住你的臭嘴！你在外头嫖娘们做坏事，回来你还倒打一耙。
一说这话，张金龙急了，在炕上窜到地下。
谁嫖娘们？谁说的？是不他妈牛大水说的？你他妈不血口喷人！过来一把，
他把杨小梅的头发给薅住了。你个臭娘们，我非他妈揍你不可！抡起拳头来，照着小梅的鼻子，梆就是一拳，把小梅打得哎呦了一声，身子一摘歪，就坐在地下，满脸都是鲜血。
张金龙还不依不饶的，一伸手又把扫地笤帚拿起来，刚举笤帚要打杨小梅。正在这时候，门一开，在外头进了一个人，拦腰把张金龙就给抱住了，抡起来底下一个绊子，噔啪咕咚，把张金龙摔了个跟头，可把小子摔得蒙登转向。张金龙睁开狗眼，一股子站起来，回头一看，牛大水。再看牛大水满面的杀气，张金龙你要干什么？张金龙这火更大了，在腰里一伸手把枪拽出来，用手指着跳脚骂牛大水：好小子，你干什么？你打人吗？你我打我老婆有你他妈什么事儿？老子枪毙了你。他刚一举手枪，就见刘双喜、高屯、赵五更、牛小水在外头进来。赵五更手里头端着把撸子，黑乎乎的枪口对着张金龙：别动！张金龙把枪放下，动！我他妈枪崩了你！牛小水端着一只大枪，哗啦把子弹顶上了，别动！张金龙这小子一看风头不顺，赶紧把盒子枪插在腰上：你们干什么？双喜迈步走到他的眼前，脸跟冰块一样：张金龙，你做的好事，三番五次叫你回来，你违抗命令，回来动手就打人，把人打成这个样子，你的问题太严重了。走，马上到区上去。走走，人过来一拽，张金龙点了点头：好好好好好好好，你们是欺负外姓人，我明白，走就走，到区上还能把我鼻子咬下去。这小子歪着个脖子跟着人们出去了。牛大水赶紧在地下把杨小梅给扶起来，小梅的鼻子嘴还淌血呢，大水找棉花给他擦，暂且不说，单表张金龙这小子跟着走在街上，狗眼转了转，喂，这要到了村公所，见着黑老蔡，他们能不能收拾我呀？哎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36招走为上策呀，这碗饭吃不了，我走吧。